第59章。于是我笑了笑说，我晓得这画不能卖，也晓得你会觉得可惜，所以这幅画还在我手里。应该说我只是卖了一半，另一半没有卖。刘小美说，你是说接表？我说，接表了。刘小美长长地舒出一口气来，她顿时就显得愉快欢喜。她说，接表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。那你快说说，你是怎样接表的？看看茶汤的颜色已淡，刘小美重新泡了一壶新茶。我就坐在藤椅里，喝着新沏的茶，清一清嗓子，舒舒服服地讲起以前的事情。我就给北京的季老先生打了一个电话，他接到我的电话时一点都没有显出惊奇的样子，就像是早就晓得我有一天会给他打电话。季老先生说，你早就该给我打电话了，多好的一幅画，你再这么背着走江湖，画就全毁了。听了他老人家的话，我也觉得应该早一点给他说这件事儿。季老又说，老朽挂念这幅问道图是出于一己之私心，不忍看如此一幅惊世之作就此毁坏，想倾我之力修复并收藏。但人生一世不能全凭个人私欲，因此有一个两全之法，与你我都有好处。你晓得的，季老先生所说的两全之法正是接表。问道图所用宣纸是明代永丰年间江西西山制造的官纸，名为观音纸，工艺精致，脱墨极佳，适宜接表。之前季老先生已经做过鉴别，但是此画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风雨雨，破损严重，要说接表非高手不能为也。因此季老先生说，他要尽平生所学，亲力亲为，若能恢复古画十之七八的原貌，已经是了不得的功劳了。关于费用问题，季老是这样说的，接表人工全由他自己承担，画可接为两层，完工之后上层归我，下层归他，他另付50万元给我，就当是我把下层卖给他的费用了。老实说，听到季老先生说出50万元的数目，我顿时心里激动，热血上涌，差一点就晕倒在地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数目的钱，更没有料到这幅画能卖出这么多钱。本来我计划过，等我有了钱就把这幅画修复填补，免得到我这一辈儿先祖的遗物就这样损坏破碎。谁料到竟有这等好事儿。季老先生许诺，接表之后留给我上面一层，他只留下面一层。你晓得的，这上面一层是最好的，几乎可以完全留住原画的精气神。这就等于我既留得先祖的遗物，又可得到50万元钱，正好解决我行走江湖的困顿。季老先生真是一个好人，你看世上还是好人多。每次我行走江湖遇到艰难之事的时候，总会出现一个好人来帮我。刘小美这时打断了我的讲述，她说，季老先生说留给你上面一层，可是万一他给你的是下面一层呢？你不能光听他的许诺。据我所知，像这种用了上好观音纸的古画，若是有高超的接表技艺，一幅画接出三四层来也有可能。万一他留给你的是第三、第四层呢？刘小美说话的神情十分严肃，我晓得她是为我担心，毕竟在书画江湖上险恶事情很多，他担心的模样好看极了。我在想， 世上也有许多好人，但是能这么关心我的女人，就只剩下刘小美一个。你的担心是对的，我自己也晓得，因此我就对季老先生说，解表是中国书画中的顶尖技艺，以前只闻其事而未见其踪，这一次正好有机会一睹大师风采，不知方便否。我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到了北京，就住在季老先生登记好的宾馆。这个宾馆十分高级，连吃饭都有人管。听了我说的话，季老先生呵呵一笑，一点都没有迟疑。他说不方便一词从何说起，你尽管来看就是。听他如此慷慨，我的疑虑顿时就消了一大半。此前我曾反复观察季老先生神态相貌，天庭饱满，宅心仁厚，断定他是一个重诺轻利的高人。一个人要有不测心机，从相貌上也能看得出来。我在江湖上行走十年，这项本事还是有的，你说对不对？我就舒舒服服的住在宾馆里，连吃饭都有人管，我随时可以到季老先生那里去，可以随时看到接表问道图的过程。季老先生已经付给我钱了，那些钱就在我的银行卡上。这张卡上原本只有一点钱，突然增加了这么多，顿时就显得十分重起来。我隔一会儿就要摸一摸这张卡，担心它太重了会弄破衣服上的口袋。有时候恍然觉得这不是真的，卡上面并没有增加这么多钱。我就赶忙去附近的银行里把卡插到机子里面，看上面的数目。有时觉得卡会突然不见，因此就在睡觉的时候也穿着衣服，衣服里的那张卡就在胸口，这样我心里十分踏实。你看，我其实也是爱钱的，我笑傲江湖，淡泊钱财，只想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。我视金钱如粪土，那是因为我一直没有钱，有了钱才晓得我是喜欢钱的。因此我就十分佩服像徐百川这样的人。你看，人家是有钱的，可他就不炫耀他的钱，人家才是真正的淡泊钱财。想到这里，我心中就十分惭愧。实际上我还想着另一个问题，我行走江湖十载有余，背着先祖留给我的一幅古画，风里来雨里去，从未有片刻间隙离开它，为的是寻找我艺术的梦想，它和我的梦想一样重要。但是当我有一天得到一大笔钱的时节，它却离开我的身边，到了季老先生的作坊那里去了。这就好比我流浪江湖就是为了这笔钱，就好比我先祖的遗物就值这么多钱，就好比我的梦想就值这么多钱。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，这和我想的完全不同。虽然有季老先生的承诺，问道图会在接表之后再次回到我的手中，可是万一回不来了呢？万一回来的问道图不是最好的那一层呢？我拿了季老先生的这笔钱，就觉得我把画卖掉了，问道图再也回不到我的手里了。我就心中恐慌越来越严重，我要去季老先生的作坊里看着。我就抖擞精神从宾馆里出来，往季老先生的作坊走。我住的宾馆距离季老先生的作坊不远，穿过两个街道的十字就到了。大街上全是人和车子，我走进去感觉就像是潮水里的一只泥鳅，潮水汹涌让我有点喘不过气来。北京是一个大城市， 大城市都是这个样子。你一走进去，就有被淹没的感觉。但是不晓得什么原因，这一次尤其让我难过。起初我看见数不清的人和车子在路面上涌动，后来他们就开始旋转起来，再后来他们飞起来了，就像是这些人和车子突然长出了翅膀那样，他们五色斑斓，在天上混乱地飞，然后我觉得自己也飞了起来。刘小美没有说话，我看见她眼睛里的一颗泪水，就像是世上最美的一颗珍珠那样闪闪发亮，我就要忍不住去吃那一颗泪水。那一颗泪水蓄积了天地精华，香甜无比，让我的心顿时就破碎了。我也不由得热泪盈眶，我就清一清嗓子，继续讲我的故事。醒来之后，才晓得我在医院里，医生和护士们走来走去，医生戴着口罩和眼镜，他眼镜后面的眼睛严肃又冰冷。医生说我得了什么样的病，那些病的名字一串一串的，我根本听不明白。他跟我说话的时候，感觉自己长出了翅膀，在空气里飞舞。那时候我说不出话，因此他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但是我晓得，他说的全是胡话。我没有得什么病，我是落阵的艺术家，我只是有些累了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我在想，不管是谁，在江湖上行走十年，都会有觉得累的时候，就算他是一个艺术家，同样也有觉得累的时候。难道他不会觉得累吗？越是伟大的艺术家，就会越觉得累。我在医院里待了三天，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气球，在空气里不停地飞。到了第三天的晚上，我感觉好多了，医生又来和我说话，他说我得了什么样的病，那些病的名字一串一串的，他说话的语气吓人，就好像我要是不听他的话，立刻就会死去。他又问我有没有钱，因为他说进一步的治疗需要很多钱。当时我躺在床上看着他，他有时候也像是一只气球，在空气里飘过来又飘过去。他的话一会儿在屋顶，一会儿在窗户玻璃上。那时候我能够说出话来了，但是我没有说，我故意不说出来。他在胡说，还假装一本正经的样子。我根本不相信他说的话，他就是想让我多花钱。我有钱，钱就在我上衣的口袋里，但是我不想说。我晓得，就算我说有钱，他也未必会相信。因为他补充说，可以去跟送你到医院的人商量钱的事儿。送我到医院的人是季老先生那边的人，季老先生还派人送来了花和牛奶，因此我就没有说话。到了夜里，我穿好自己的衣服，假装去厕所，然后就从病房里出来，趁着护士打瞌睡，出了医院，来到街上。北京真是一座大城市，就算是到了深夜，也到处都是灯火闪烁，人们走来走去，汽车挤满了每一条道路，他们带来了一股浓密又古怪的气味，就像是一股浑浊的河流，顿时就把我淹没了。我又喘不过气来，我就扶着一棵树站了一会儿。我十分肯定要去的宾馆离这里不远，但我不晓得往哪个方向走。于是我坐上一辆出租车，开车的是一个胖子，他一边开着车 一边从脑袋前方的镜子里看我。我还是觉得晕，就没有和他说话。他在街道上开了很久，直到我看见了宾馆。车费是210元。他说就收个整数，200元。因为他说，一看我就是外地人，他要学雷锋，做好事。我给他钱，下了车。等到我一回头，就看见对面街道上医院的大门，看见我之前扶过的那棵树。医院离宾馆也就隔了一条街道。我就留在宾馆里，一直有7天。好多次我都想着去季老先生的作坊里，看的街表，问道图。可是每一次我要起身的时候，就觉得恍惚。我就跟一只气球那样升起来。房子里的床铺、被子、茶几和椅子也都开始不停地旋转。我就只好一动不动地坐着，等待他们停下来。恍惚之际开始做梦。其实从进了医院就有了梦。从早到晚，从夜里到天亮，无边无际，无穷无尽，都是大大小小的梦。我躺着的时候有梦，有时候坐在椅子上也有梦，蹲在马桶上也有梦。我一辈子也没做过这么多的梦。人常说，梦里越是清晰的事情，醒来之后就越是忘记得快。人总是忘记自己的梦，可是这次不是，所有的梦我都记得，甚至比梦里还要清楚分明。那些梦就像是我从前经历过的，它比我经历过的还要真实。你晓得我梦见什么了吗？我梦见了我的先祖，从前的洛镇，还有那幅问道图。从前他们只是在传说中活着，在我父亲的讲述中出现。那时候他们就全部来到我的梦境中了。我看见先祖骑着高头大马在洛镇的原野上飞驰。那马有着火红色的鬃毛。马蹄扬起的尘土迷住了我的眼睛。我又看见大洪水漫过洛镇。洪水里漂浮着数不清的马匹、羊、驴和鸡。有一个红衣的女人在波浪里起舞，带来一种浓烈的、让人心动的气味。我的先祖跃入水中，像一条黄褐色的大鱼。他挥舞双臂，孔武有力，从水中捞起了马、羊、驴和鸡。接着，他把水中的女人高高举起，踩着波浪，就跟在平地上走路那样稳稳当当，来到了地面上。红衣的女人跟一条蛇一样，紧紧缠住我的先祖，摆出十分放浪的姿势，就像是她从上游飘荡而来，正为了寻找我的先祖。她鲜艳的光芒让洛镇的人眼神迷离，她身上的气味让人们心慌意乱。紧接着，洛镇的人们惊奇地看见，洪水正在迅速地退去，那些树木、房子、庄稼和牲口重新回来了。人们这才晓得，这场大洪水其实就是送红衣的女人给我的先祖。洪水就是她的船，她的翅膀。然后是另一场洪水，这一场洪水更大更凶猛，洛镇被全部淹没了，只见一片汪洋，洛镇就像是从未存在过。人们爬上山顶，在那里哭喊叹息。这时候我的曾祖父出现在大水中，他跟一只巨大的青蛙一样跳来跳去。人们问他在找什么，他大声说他在找一幅画。洛镇的人们看见他站在一棵大树的树顶上，四处张望，寻找被大水冲走的那幅画。接着 他做出了一个让洛镇的人大吃一惊的姿势。他站在树顶，纵身而起，竟然像一只鸟那样飞到了空中。本章播讲完毕，请继续收听下一章。